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呢，是从以斯帖记第二章的第十九节，然后到第三章的第七节啊。我们接着上一次的经文呢，我们继续往后看。以斯帖记第二章十九到二十节，第二次招聚处女的时候，莫迪改坐在朝门，以斯帖照着莫迪改所嘱咐的，还没有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以斯帖遵莫迪改的命，如抚养他的时候一样。啊，好，我们来看哈。我们需要注意第十九节啊，十九节说呢，在那些处女啊第二次被招聚的时候，这时候呢，莫迪改呢，他坐在王的门啊，这个朝门原文是王的门。就是已经是到了这个距离王宫很近的地方，王的门啊，原文是王的门。所以说，再看第二章十六节到第三章第七节中间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这里呢，首先有两件事情你要去想，需要去留意。第一是，以斯帖已经被选为皇后，啊，前面说了。王爱众处女，王那个爱以斯帖超过爱众处女，他已经是成为皇后。但是呢，这个招聘处女、招聚处女的这个行动有没有结束啊？没有结束啊，这跟后边的经文有关系，大家需要留意。然后另外一方面呢，莫迪改呢，他坐在王的门啊，前面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莫迪改呢已经开始在这个波斯苏珊城这个地方做官。他能够接触到女院啊，但是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官位已经升高，他到了中文叫朝门，其实原文是王的门啊，王的门，他的官位已经升高。这个王的门呢，就这个朝门呢，就是历史上被称为大流士门啊，它是一个非常高的建筑，是一个巨大的门楼哈。这个城楼呢，是亚哈随鲁呢以他父亲的名义去建的这样一个建筑啊，这里是一个高官办公的地方。然后我们去看一下哈，你看到这个往后面经文的时候，后边有一些经文说有人要刺杀这个亚哈随鲁王，但是呢，以斯帖奉莫迪改之名去报告啊，你去看你会发现呢，这个莫迪改他的官位升高应该跟以斯帖成为皇后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以斯帖是他的养女。所以说呢，我们也看到以斯帖呢，他在帮助莫迪改在做事情啊，帮着他做事情。在后面那场刺杀事件当中呢，他奉莫迪改的名字去报告，也是为了啊，使莫迪改呢在这个政治上呢，在这个王宫当中能够继续升官。所以说呢，我们看到莫迪改呢，他利用以斯帖。啊，皇后的这个身份呢，抬高了自己的这个官位啊。第二十节，注意第二十节哈，说以斯帖他没有使其他人知道他的本族和他的本民，他的本族和他的民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照着莫迪改一直所吩咐他的，以斯帖呢就照着莫迪改的吩咐做。就是从前莫迪改在抚养他的时候要求做的一样，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在以斯帖记当中，尤其在前面这几章的时候，你去看第二章的第十节啊，二章的二十节，你要注意，莫迪改呢，从他在抚养以斯帖的时候，他总是强调你不要把你的本族和本民去告诉别人，注意到了哈，不要去告诉别人。然后呢，你注意到实际上这一部分在以斯帖记当中是非常重要的，这一部分呢，当它起变化的时候呢，里边的事情就起了变化。然后你往后看以斯帖记第三章啊，第四节，莫迪改呢公开了自己的身份，他告诉他那些官员自己是犹大人啊。然后到以斯帖记第四章八节的时候呢，莫迪改他要求以斯帖进去见王，为他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求，也就是到第四章的时候， 他不单是自己告诉这个别人他是犹大人，他也让以斯帖在王面前去公开自己的身份啊。然后到以斯帖第八章的时候呢，以斯帖也告诉了王摩尼改是他的本族，你注意到没有？然后你再注意以斯帖记第八章十五节、十六节、十七节，后来犹大人在国中被升高得了尊贵，有很多的人呢因为惧怕犹大人入了犹大籍。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关于这个身份啊，其实它本质上是信仰。关于这个身份的问题呢，摩尼改他在以斯帖记当中呢，他的做法是有变化的。他开始的时候呢，他为了明哲保身，他为了保全他的前途，他选择隐藏他的身份，也就是隐藏信仰。但到后来的时候呢，他不再这样做，他选择公开自己的身份，也是等于公开自己的信仰。而你发现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其中的事情呢就有了很大的变化啊。首先我们来看哈，原文的意思是他的本族和他的民，你注意这个词哈。在路德记一章六节呢，当这个俄尔巴要，不是俄尔巴，当这个拿俄米要劝退路德的时候，路德呢如此宣告：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也就是说你要明白一个问题，什么叫犹大人的身份，什么叫他的本族和他的民，其实最本质上来说指的是他所信的神。也就是说我们在从前讲到的时候讲过一个问题哈，就说这个无论是我们叫以色列人啊，在旧约的时候叫以色列人，还是说到这个以斯帖记叫犹大人，你注意到一个问题没有？这个旧约的以色列它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说其实它本质上来说它不是通过血统和种族来区分的，它是靠什么和万国分开的？信仰。你注意到没有哈？这个旧约的这个以色列人和今天的啊，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的啊，世界上那些什么犹太人啊，或者说世俗意义上的这个以色列国，它的本质区别在哪里？旧约呢叫真以色列人，是按信仰来分的。也就是说这个种族呢从亚伯拉罕开始到以撒雅各，然后最终成为一个以色列国，在旧约上它最重要的含义是什么？最重要的含义是它与万国相区分的这些信仰啊。所以说摩尼改呢要求以斯帖隐藏他的本族和他那些民，他的这个身份，他这个信仰，其实从信仰的角度来说，我们今天来说就是否认你所信的神，今天来说就是不认主的意思。马太福音第十章耶稣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怎么样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爱我就是说爱父母超过爱我的不会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超过爱我的不会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随我的也不会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你注意到这里的张力没有？也就是说摩尼改他在做什么？他在做着否认主的事情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看这个后面第三章第四节，当哈曼高升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时候，当敌基督的势力掌权的时候，那时候摩尼改反而是不再否认这些，说他们天天劝他，他就是不听，他甚至把自己的本族他是犹大人这个事情告诉他的同僚啊，甚至也不怕你去举报。所以说你会发现在摩尼改他真正向外人宣告他的本族和他的本民之前，他没有说真正的去信，你要明白哈。也就是说你看这个第三章第四节，当他公开宣告他是犹大人，而且他不向哈曼下跪这件事情的时候，那是他真正开始悔改的时候。也就是说在那个第三章第四节之前，他做的这些都是按照世俗上的好处去做的。他为什么隐藏信仰？他是怕受逼迫。他为什么 又是去告发，又是去找这个东西，他还是为了自己的前途，他也在利用以色列皇后的身份为自己谋好处。也就是说，在这个哈曼真正上位之前，他没觉得自己有错，他没觉得自己有罪，你要明白哈，他反而是啊心安理得的借着他养女皇后这个身份为自己铺路，你明白吗？实际上在以斯帖记当中，莫迪改你会发现他其实跟我们一样，他是一个罪人，但是有一点，他是蒙恩的罪人，他在不断的悔改。所以说你看到最后的时候，你看到后来的时候，当他要求以斯帖在王面前为自己的本族祈求的时候，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焉知你得了皇后的位分不是为了今天啊，他从前并不知道这些，他从前还以为得了皇后的位置是为了给他自己升官用的啊。所以说你要注意这个莫迪改，他在以斯帖记里边他的变化啊。好，我们来看21节到23节。当那时候，莫迪改坐在朝门，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这个字念什么？啊，皮坦是吧？皮坦和提列恼恨亚哈随鲁王，想要下手害他。莫迪改知道了，就告诉王后以斯帖，以斯帖奉莫迪改的名报告与王。纠察这事，果然事实，就把二人挂在木头上，将这事在王面前写在历史上。好，我们来看哈，这三节我们来看哈。首先看21节说啊，在那些日子，莫迪改坐在王的门啊，说在王的在那个地方有两个守门的太监，守门太监当中的两个人，这个叫毕探。和提列说他恼恨这个亚哈随鲁啊，皮坦和这个提列他恼恨亚哈随鲁王，想要向他伸手去害他，找原文是寻找机会向他伸手啊。我们来看哈，这个恼恨就是怒气冲冲的意思，就是对他愤怒。这个毕坦跟这个第一当中出现那个比格他原文是一个意思，就是在酒榨里的意思。然后这个提列呢，他的原文是严格的意思啊，说他要去害这个王。22节说这件事啊被莫迪改知道了，就告诉王后以斯帖。然后注意这里哈，说以斯帖奉谁的名啊？奉莫迪改的名报告于王。然后说23节说他就是王纠察这事，查出是事实，于是二人被挂在木头上，并且呢把这事写在那些日子的这个王宫里这个历史书上啊。我们来看哈，其实呢，莫迪这个以斯帖他当选皇后啊，对于莫迪改来说是个非常意外的。然后呢，从以斯帖当选皇后之后，莫迪改呢，他开始逐步的关注这个皇宫里这个时政，并且呢，他继续要求以斯帖隐瞒自己的身份。我们刚才讲过，其实是在隐瞒自己的国、自己的信仰以及自己的神，啊。他一方面隐藏自己的身份，一方面让以斯帖以他的名义向王去告发这个事情，其实是为了什么？邀功，其实为了提高他的名。你看到这里边的张力没有？一方面呢，把神的名、把以色列人的信仰藏住，不要提；一方面呢，你把我的名提出来就行了啊，使我借这个机会呢，能够去升迁。所以说。当他发现这个机会的时候啊，就是有人要害王啊，他就通过王后以他的名义呢，然后把这个料报给了亚哈随鲁王啊，而且在人看来这个爆料成功了，然后呢在人看来呢他也得了名，因为这个事儿报，我们知道报后来他的名字被写在了这个历史书上啊，他觉得非常的好。弟兄姊妹，后来这段事情有没有被亚哈随鲁王想起来？想起来了，这个事儿后来也用上了。但是你要注意，这个时候莫迪改做这个事情，他动机是什么？ 他是为了犹大人吗？他是为了信仰吗？不是。他是凭着信心做的吗？不是。虽然这个事儿当然是出于神，这个没有错，但是你做事的动机在神那里是不讨喜悦的啊！你一方面不真信，一方面还想利用上帝给你的机会在世界上寻求好处，你这个行为是不好的啊。然后后来呢，这曝光之后呢，这两个要杀害王的人呢就被挂在木头上啊。我们知道后边都是挂在木头，这是一种当时那个时代的最大的刑罚，就是说用摩西的律法来说，就是说被咒诅的，要让你遗臭万年啊，给你挂在木头上。我们看三章一节，这事以后，亚哈随鲁王抬举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使他高升，叫他的爵位超过他同事的一切臣宰。注意这里哈，说这事以后呢，亚哈随鲁王使这个哈曼为大，在他的国中成为大的。这个哈曼是谁呢？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那哈曼是威荣，就是威严、威荣、荣耀的意思。哈米大他呢是双倍的意思。亚甲，你注意哈，亚甲的意思是我会在万人之上。而且你看以斯帖记三章十节，以斯帖记怎么解释这个亚甲？说那是犹大人的仇敌，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以斯帖记说的很清楚，犹大人，以色列人的仇敌，啊。我们来看。撒母耳记十五章哈。当上帝命令扫罗击杀亚玛利人的时候，扫罗却放走亚甲，当然最后亚甲被撒母耳给砍成了肉块啊，这就是个亚甲。也就是说这些人是亚玛利人，是以色列人的仇敌啊。你会发现这段经文非常有意思哈，明明是莫迪改举报的，然后举报之后呢，王也查清了，而且莫迪改的这做的这个事儿也被记载在这个王宫的这个历史书上了，但是最后让亚玛利人上位了，啊，这个事情非常不可思议哈。圣经有没有记载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没有，也没有说这个王突然是经历了什么事情，你在历史上也无从查考，我们也不会去查考，因为这个事情圣经没让我们知道。总之呢，这个事情出于神。你要明白哈，不管亚玛利人亚甲他有怎么样的手段，他用怎么样的阴谋，最终把这个功劳归在他自己身上，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神允许了这个事情啊。所以说你看这个亚玛利人啊，这个亚甲的后代，他有个特点，他们一直奉行什么，在世界上要在万人之上，要夺取最高权力的这种的家教方式啊，他们就是亚玛利人啊。我会跟你讲，这个跟今天的左派是有关系的啊。说呢，王呢高举了他，使他的这个座位啊，比其他的一切的首领、一切的做官的都要高，要说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你在这个摩西五经里边，你看民数记二十四章第七节啊，提到这个亚甲。也提到这个亚玛利是这个诸国之首，那个民数记二十四章，然后出埃及记十七章呢，上帝发誓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要写在书上，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要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而且申命记二十五章十七节，上帝提到过要记得亚玛利人在出埃及记的路上怎么对待以色列人。当那以色列人在神所赐的土地上得平安的时候，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并且备注说绝对不可忘记。也要说亚玛利人呢，是上帝吩咐以色列人要从地上彻底涂抹的一种种族啊。然后我们在这里会发现哈，在这个第三章之前，一切的事情看着非常的好啊，以斯帖呢选上了皇后，然后莫迪改呢也升上了官，而且也立在人看来也立了功啊。但是突然一下这个局势扭转了， 一下子翻转过来，朝着一个非常不利的方向发展。而且你需要注意，在此期间还有一个事情啊，我们前面讲过，王呢在以色列立为皇后之后，他仍然在招聘处女。然后你看以色列第四章十一节哈，就是在这段时间还发生什么事情呢？以色列说，我现在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三十日了。也就是说，之前的时候呢，圣经说以色列在那些管那些处女的那些太监眼前蒙恩啊，说以色列在所有人眼前蒙恩，以色列在王面前蒙恩。但是在这段时间，以色列在王面前失去了蒙喜悦的这种机会。你要想想为什么？因为这事情出于神啊！你和你的养父呢？你听你养父的教导，你隐藏你的本国、你的本族、你的本民，你不承认主名，那么上帝就没必要让你在这个世界上给你更大的政治权利，这个是没必要的啊。所以说，这事情的转变呢，超乎所有人的想象，尤其是莫迪改。他把握了所有的机会，他利用皇后的身份呢，然后呢，利用以色列皇后的身份呢，去加增了自己的官位，而且他一直在观察，他在关键时刻呢救了王一命，但是最后高升的不是他，而是整个犹大人的世世代代的死敌亚玛利人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而且这个仇敌不是普通的升官，一下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王甚至把他自己的戒指给他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种事情啊，你要思想一下，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圣经说日光之下无心事。你要把这些经文应用在今天教会和我们基督信仰的这上面啊，你会发现在今天也是这样啊，尤其是在2020年年末啊，2021年年初的时候，有很多基督徒认为啊，他们所期望的那件事情已经稳把稳的赢定的时候，却突然发现莫迪改没上位，然后哈曼上位了，他们所一直啊为之奔走的啊那位基督徒没有上位，最终那个敌基督的那个畜生上位了。所以说弟兄姊妹，日光之下没有心事，但是你要想想为什么，你要想想为什么。而且呢，圣经里面没有说压碎了王为什么这样做啊，这个人在以斯帖记里边看起来非常的任性，想干什么干什么，而且翻脸不认人，前脚是这样后脚是那样。但是呢，正如箴言书二十一章一二节所说的，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里的水随意流转啊，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这两句话一定要在一起看。所以说，当基督徒当教会普遍不信的时候，又不愿坚守真理的时候啊，又在外邦人面前去故意把真理当中那些人看着可能不太喜欢的部分隐藏的时候，然后无论是你凭着自己的意念计划去怎么去做规划，神就最终让你在觉得自己能赢的事情啊，最后要悲惨，要狠狠的摔一跤啊。但是呢，这个事情在信仰上并不是坏事。我们发现接下来你去尤其看第四章的时候，上帝使用这个事情呢，使用这场失败呢，最终促使了莫迪改和以色列人在上帝面前悔改。你往后边看，你发现莫迪改披麻蒙灰，然后在整个波斯帝国当中那些犹大人也披麻蒙灰，都在向神悔改啊。所以说神做事是非常奇妙的啊。然后第二节到第四节，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因为王如此吩咐，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在朝门的臣仆问莫迪改说，你为何违背王的命令呢？他们天天劝他，他还是不听，他们就告诉哈曼，要看莫迪改的是站得住站不住，因为他已经告诉他们自己是犹大人。好，第二节到第四节，第二节哈，说然后啊，这个然后呢，接下来就有命令了。然后呢，这个王 这个在王的门，就是在这个中文说朝门的这个地方做官的所有的大臣，注意这个词啊，都屈身敬拜哈曼，不是跪拜哈，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趴在地上，然后鼻子贴在地上，然后手扶在前面，像敬拜上帝一样，像过去的时候去拜王一样，整个人全然降服去拜谁啊？去拜哈曼，是敬拜的意思。这个这种姿势在旧约当中只能是拜神，然后另外是有时候去拜君，拜那个就是说上帝设立的君王。为什么呢？因为关于哈曼，王如此下命令。但是就有一个政治不正确，就是莫迪改，也不屈身，也不敬拜，啊，就是不拜。你会发现啊，当敌基督的势力掌权之后，就像今天啊，这左派，无论是这东方的共产主义者，还是西方的白左啊，那些华尔街犹太人，还有什么伊斯兰教这些东西掌权之后，他们就开始搞什么政治正确，你必须向少数族裔下跪，啊，什么黑命贵、这命贵、那命贵就出来了。然后你会发现，这敌基督势力掌权之后，他就推行这种政策，让你跪下来呗，掌握权力了啊。掌握政治权力，但是非常奇妙的一点，不可思议的一点，就是那个一向不认主，一向隐藏自己信仰的摩迪改，在这时候突然变了一个人，他就公开不执行王的命令。为什么缘故？就因为哈曼啊。所以说在这里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啊，这里有的人很有意思，他说哎，为什么这个跟这个亚哈随的王下跪可以，怎么朝这个哈曼下跪不可以，不都是跪吗？那不一样。我们需要注意哈，基督徒啊顺服上帝设立的掌权者，就是上帝给他权柄，他在世俗啊拥有这个惩恶扬善的这种权柄。但是基督徒不顺服敌基督的那些势力，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说在今天，你基督徒，你无论处在东方还是西方，你在哪个国家啊，你像什么不偷盗、不抢劫，这些就不用说了啊，包括交通规则，这些基本的规则，这些你是要顺服的。但是哈，对于敌基督，就像哈曼这样的人啊，像什么东方的共产主义者，或者像西方的白左啊，什么华尔街啊，什么那些犹太人，还有那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政治正确，这一套东西，基督徒绝对不能向他们下跪，也不能顺服这种邪恶。所以说，我们看到莫迪改在这里的时候，他是一个罪人，啊，他曾经是否认主名的人，但是在这关键的时刻，我们看到神给了他一颗心，让他在这关键的时刻站住了。所以说在那个时刻，这些敌基督的势力掌握了当时那个时代最大的政治权力啊，但是就是不败啊。所以说今天我们也一样，你别管他们这些左派选上了啊，他掌握什么权益，他改变什么律法啊，改变了什么立法，他要对你实行什么不利的政策，他控制了媒体，他爱怎么地怎么地，就是不败，就是不能够去顺服他们啊。所以说这个顺服掌权者啊，和这个不顺服敌基督这个事情你要分清楚啊，你基督徒千万不要去混淆在一起。就是说我们拒绝屈身敬拜这样的敌基督，我们也拒绝去跪拜他们指定的那所谓的少数族裔啊，我们不去做这些事情。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任何的时代都是如此，在今天这是我们所有真基督徒的底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不在这些左派的敌基督的亵渎神的这些意识形态上有份，这是你作为基督徒的底线啊。你看到无论是莫迪改还是再往前的丹里，还有他三个朋友都是这么做的，弟兄姊妹，这是作为基督徒的底线，我们顺服上帝设立的惩恶扬善的掌权者，但我们不顺服这些敌基督的这些法令，这是你基督徒的本质。然后第三节，说啊，这些在王那个王的门啊，在朝门口的那些王的臣仆说啊，说你为什么更改废除王的命令呢？注意这个词哈，原文说更改废除， 因为圣经说王签的命令按照马赛波斯的律例怎么样不可废除，你说的没有哈？说你为什么废除王的命令呢？啊，你为什么啊不遵守这个政治正确的原则呢？啊，你怎么这样做呢？啊，你怎么不随大流呢？然后第四节非常有意思，第四节是这么说的，说这是临到，啊，你看到非常有意思啊，在前面几章我讲过有这样的词，就是说这个事情临到了，这个事情不是突然发生的，不是摩底改自己选择的，是神使这个事情临到。这个事情临到呢，然后这些人呢对他说啊，就是每一天接着每一天啊，他天天说他就不听他们，他们就告诉哈曼说为什么呢？说要看清楚摩底改的这些事情能否站得住，因为他已经向他们宣告他是犹大人啊。往上看哈，首先这个事情临到是对摩底改信仰的一次真正的考验，看他是不是真的相信啊。然后我们发现个事情啊，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敌基督势力啊，甚至说把整个世界的政治权力都掌握的这个时代，当一个教会哈，一个牧师或者是一群基督徒，他不遵守这种政治正确的这种命令的时候啊，会发生什么？就是说你在别人眼中就是一个另类啊。然后呢，这些人也非常有意思，我就问一下，这些人是不是真的想跪拜哈曼？他们也不喜欢哈曼，但是不跪没办法啊，最高掌权者说了要跪，所以说呢，他们说了半天，最后觉得，要不我们看看是不是他的神是真的啊？他不跪这个哈曼，哎，我们看看他这个信仰能不能站得住。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原文说这事情临到，这事情临到为什么？这事情临到呢，一方面是考验摩底改的信仰，另一方面呢也是让当时那个时代的人通过以斯帖记最终这个事情完结的时候知道以色列的神，就今天我们所说的我们所信仰的耶稣基督才是掌管一切的上帝啊。我们来看啊，我们看到这些人啊，天天劝这个摩底改要顺服掌权者啊，要向这个政治正确妥协，但是呢，摩底改却不肯啊。我们知道摩底改他取的是波斯名字，而且他始终是掩盖自己的身份，但是他却在最危险的时刻选择公开自己的身份，也公开自己的种族，其实就是公开自己所信的神，自己的信仰啊。其实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点，为什么后边哈曼会怒火冲天，为什么后边会有这么大的哈曼会要灭绝这个整个通族的犹大人？其实你要知道什么叫公开自己的信仰，什么说是自己的犹大人，他不是说摩底改说啊我是犹大人，没有这么简单，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没有这么简单，重要的是你说你是怎样的犹大人。今天来说你说啊我是基督徒，我上次讲过，你说你是基督徒，你在这儿你不一定受逼迫啊。你说啊，我是基督徒，耶稣爱你，耶稣祝福你，来信耶稣吧。啊，人家顶多笑一笑啊，就这样啊。啊，说你说我是基督徒啊，所有的信仰都是教人向善的啊，这个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都一样，都是教人向善的。那你会不会遭到屠杀呢？你不会遭到屠杀的。其实你要注意。莫迪改跟这些同僚说了什么？其实莫迪改把摩西五经里边上帝要灭绝亚玛利人啊，把撒母耳记里边这个撒母耳把这个亚甲砍成肉块这个事情给这些人都说清楚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什么叫告诉他们自己是犹大人？这才叫告诉他们是犹大人。今天很多基督徒他给人传福音的时候，他跟世人交往的时候啊，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前途啊，他会说哎呀我们信基督的，我们也顺服掌权者，哎，我们也有爱，我们也包容这个少数族裔啊，我们也尊重也行善。你敢不敢跟人说这个基督教和共产主义和这西方的白左思想和世界上一切的宗教都是抵触的？你敢说这些事情吗？你不敢啊。 所以说，前两天跟那几个外邦人的朋友在一块吃饭的时候，啊，他说：“哎呀，你看这个你们这边有个那个什么三字的神学院啊，你看你们这边那个三字的教堂人给移平了，还是怎么回事啊？”我说那哪是什么神学院，那不过是贼窝而已。三字的神学院那叫神学院，三字神学院那是党的神学院啊。我们真正的基督信仰从来跟这些共产主义、跟这些白左啊这些东西是完全敌对的。你敢不敢告诉这些人，我们的信仰从诞生那天起，我们跟他们就是仇敌，就是死敌，是在这个时代没有办法和谐、没有办法通融的。但是莫迪改说了。所以说如果只是说，哎，我是犹大人啊，我是犹大人，我也信耶和华啊，我也信巴比伦的神，什么波斯的神，咱大家和睦相同，各信各的，没人会逼迫你。但是呢，当时的莫迪改呢，神改变了他就捡了一个最敏感的话题啊，就是针对这个一人之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个哈曼，把圣经当中的对亚玛力人的经文撂了出来，然后这下子就捅了马蜂窝。那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哈，这个在世人看来，或者说在一些假基督徒看来，你在这个时候你公开宣战完全不合实际啊，没有说这个去考察什么天叫什么天时地利人和啊，这个是不是有好机会，是不是这个机会好，在人看来这个时候机会不好啊。你会发现啊，当年扫罗那时候机会很好啊。扫罗那时候以色列是一个国家，扫罗有军队，那时候以色列国是挺强大的。但那时候扫罗还是让这个亚甲给跑了，还是放走了亚玛力人啊。但是到了亚哈随鲁王这个时代，以色列国已经没有了，犹大人也彻底失去了政治上的权力。顶多是附庸在人家这个朝廷当中做一个官，但是你没有实权，你不能决定这个国家的政治政策，你也不能颁布对你有利的法令。但是在那个时代，恰恰是这个在人看来最不合适的时代，上帝给了他一颗心，让他在那个时代跟这个世界发起了战争。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以斯帖记里边这一部分经文，你从本质上来说，不是说哈曼去找莫迪改的事儿，你看看里边本质是什么，是莫迪改向哈曼宣战，是耶和华向亚玛利人宣战，耶和华借着他的使他的子民起来向亚玛利人宣战，而且宣战的这个时机是在人看来完全不合适的时候，因为敌人太强了，敌人掌握了一切，你什么都没有啊，你有个一官半职，你使不上劲儿。但是那个时候，上帝却在莫迪改心里边做了这件事情。所以说，你不要说莫迪改啊是什么英雄、民族英雄、犹大英雄，什么以斯帖胆色过人，他有这么勇敢吗？他从前咋不这么勇敢？也要说他的这种勇敢，其实不吹人的，更不吹他自己，因为他自己跟我们一样，都是很怂的人。啊，所以说你会发现非常有意思，在扫罗那个时代，在以色列人还有国家还有政治势力的这个时代，以色列人没有完成绞杀亚玛力人这个命令，但是到了亚哈随鲁王的时代，以色列人已经失去了一切，但是上帝却在那个时代让以色列人灭绝了亚玛力人，这就是神的作为。也就是说，在今天来说，教会的得胜并不取决于你在世界上是否拥有足够的政治权利，而是取决于你是否从上帝那里得到了信心、恩赐以及对抗这个世界的勇气。这些完全不吹人，乃是吹上帝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在以斯帖记接下来的时候，里边不止一次的有一些不可思议的反转，这个事情突然就反转，然后亚哈随鲁王呢看着非常任性， 但是我们说过，背后是神在掌管这件事情。神也通过让自己的子民在政治上失败来激动他们悔改。所以说你会发现莫迪改从前是一个什么人？是一个顾及自己前途的人，是个凡事为自己着想的人。但是此时的莫迪改还考虑自己的前途吗？那肯定是不考虑了。他做这个决定之前，他肯定把后边的道路都想好了，要不然他不会这么做的啊。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莫迪改实际上他做这样的决定，不单把自己置于最危险的境地当中，他也把整个犹大族置于最危险的境地当中。他等于直接告诉这些敌基督者，我们就和你是仇敌啊，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就是这么简单。所以说弟兄姊妹，这里的莫迪改公开自己的族群，公开自己的信仰，其实就是一种公开宣战啊，就是公开宣战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这个时代的基督徒隐姓埋名，隐藏自己的信仰，圣经讲一半然后不敢全讲啊，里边那些啊就是说怕得罪外邦人的事情不敢讲，这种生活过得有意思吗？这种日子对于真信的人来说还不如死了呢，真的是没有意思。这个莫迪改也悔改，他觉得这种日子过够了啊。所以说耶稣讲过，在路加福音14章，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随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也就是说你们跟随他之前要好好算一算，你看盖一个楼啊，你计算计算费用，看能不能盖成啊，恐怕你不能成功，人家都笑话你啊。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啊，先坐来商量清楚，你这一万能不能打赢那两万，不行赶快投降啊。也就是说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儿，怎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今天这个时代的很多的基督的教会，所谓的基督的教会，就是失了味的盐，就是不敢撇弃一下，就是不敢把自己的将来交托在主的手中。所以说这那些教会，那些基督徒在上帝眼中毫无用处。所以说莫迪改不是随便说的，莫迪改他是计算了做门徒的代价，他才敢跟这个世界、跟这个体制、跟这个敌基督的势力公开决裂，因为在当时没有人敢招惹这样的人。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想一想，在今天这个时代，基督教节节败退，不断的被渗透，不断的被翻转、被蚕食，然后亚玛利亚人节节高升啊，通过最近的这个在大洋彼岸的这一次大选，亚美利人掌握了世界上最高的权力，他们控制了所有的媒体，他们掌控了一切的法律的渠道，一切的发生的渠道。所以说你在今天你还想继续这样妥协退让下去吗？其实我们已经没有退让的余地了啊。而且你会发现莫迪改这个人哈，他不但把自己的后路断绝了，他也把他同族的人的后路断绝了。你要明白哈，因为接下来要颁布的那个屠杀法令也包括所有的人啊。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啊，要信啊就彻底的信，不要半信半疑的信啊，不要一边指望呢通过神给的机会在世界上谋好处，一边呢还希望将来能进神的国，哪有这么好的事情，没有这么好的事情啊。所以说这个莫迪改呢，你会发现他其实已经准备好舍弃他的铁饭碗，他那些好处他都已经决定舍去了，他断绝了自己的后路啊。另外一个我再讲一下啊，这不叫情怀。另外一个层面你要注意，你要把莫迪改的这种说话和行为呢跟今天那些什么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啊什么这个非暴力抗议啊，或者是什么 什么政治选举运动，你要和它区分开。因为今天很多基督徒发起的这些政治运动都是在秀情怀啊，就是给外面人说，哎，你看我比你好啊。哎，弟兄们，摩底改为什么敢那么做？因为摩底改知道出埃及记十七章十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弟兄们，摩底改绝对不是在秀情怀，秀情怀一定死，我告诉你，你要知道哈，秀情怀一定会死。我甚至可以跟你说，香港基督徒发起的这个香港运动，还有这个美国基督徒这个大选运动，其实很多时候是在秀情怀。为什么会失败？有情怀在里边啊。莫迪改敢这么做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神说了，他会帮助那些真正相信他的人去灭绝世世代代的亚玛利人啊。所以说，上帝在古时怎么灭了亚玛利人，今天他照样能够帮着真信的人灭了这全世界的左派，没有任何问题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你要再次思考，什么叫公开自己犹大人的身份，什么叫在人前承认主的名啊。耶稣说，我来不是叫世上太平的，是叫世上动刀兵的。很多人所谓的在人前承认主，我告诉你他是什么样的人，我见过。他就说，哎呀，我信耶稣啊，我传个福音，耶稣爱你，他这就叫承认主名了啊。要么跟外邦人吃饭的时候，哎，我祷告谢个饭啊，你看我是信耶稣的。其实不是的。承认主名的本质哈，在以斯帖记当中其实牵扯的一个事情，就是你要告诉外邦人，我们这个基督的信仰啊，其实跟这个世代，尤其这个世代这些左派是完全为敌的啊，我们跟他不是一伙的，我们跟他是死敌啊，我们跟他当中只有一群人能活啊，当然希望上帝让我们活下去。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在这个时代呢，你发现很多人啊，就像这些臣仆一样，天天劝着神的仆人啊，向着敌基督势力下拜屈服。这样的假牧师、假传道人在，无论是在东方、在西方都有啊。这个左派掌权之后，他说：“哎，说服掌权者啊，哎，就这种人啊。”所以说你会发现这里非常有意思哈。到下边的时候，这些人说什么呢？他们选择向哈曼举报莫迪改，为了什么？为了看看莫迪改的神是不是真的，就是这个意思啊。为了看看你的神帮不帮你啊。我们看五节到六节，哈曼见莫迪改不跪不拜，他就怒气填胸。他们已将莫迪改的本族告诉哈曼，他以为下手害莫迪改一人是小事，就要灭绝亚哈随鲁王，通过所有的犹大人，就是莫迪改的本族。我们看五节到六节啊，这个事情被举报了，啊，被举报了，啊，你不政治正确啊，你不去升旗啊，你不去这个敬拜这些事情，哎，这个事情被举报了啊。原文的意思是，这个哈曼注意到莫迪改既不在他面前屈膝，也不敬拜他，他就被怒火所充满。啊，今天你不尊重左派的这些意识形态和他们发起的运动，他们就怒气填胸啊，要杀了你，要吃了你。啊，第六节说啊，在他眼中啊，这个伸手害莫迪改是极微小的部分啊，这个事情肯定会做，但这是小事儿。说，因为人已经将莫迪改的本名告诉他，哈曼就寻找机会要灭绝全部的犹大人，就是在亚哈随鲁整个国度，莫迪改的他的本族、他的本名。也就是说，之前哈曼知不知道这个事情？不知道。但是，这个事情成功的激起了哈曼的仇恨，把他对莫迪改的仇恨上升到对整个犹大群族的仇恨，因为他也知道那段经文。他也知道历史上他们跟犹大人之间发生了什么啊。所以说呢， 这个哈曼呢就想起了撒母耳记15:32-33啊，那个亚甲被撒母耳砍成肉块那一段啊，然后想起来之后，这个新仇，这个新仇旧恨呀，就激发起来了啊。但是呢，这个哈曼呢毕竟是个政治家，他非常有谋略啊，他非常的诡诈，他决定啊先暂时忍耐一下，然后下一盘大棋啊，他准备要下一盘大棋。这里你要注意哈，这个左派或者敌基督势力，他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彻，今天来说彻底把所有基督的教会消灭，你要明白哈，不是说灭绝一两个人的问题，而是要消灭基督的教会啊。而且弟兄姊妹，你在这里读以斯帖记的时候，我再次强调一点，我们在前面几章讲过，以斯帖记的中心呢是万王之王耶稣基督与他的心腹教会之间的关系啊。而且我告诉你，以斯帖记里边无论提到犹大人啊，提到这个犹大人，提到以色列人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指的是在旧约那个时代真正信的那些犹太人、犹大人啊。你今天读以斯帖记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把这个以斯帖记里边啊，无论是亚玛利人还有这个犹大人，跟今天的这个世俗的以色列，或者说世俗的意义上的啊，你认为的亚玛利人联系在一起啊。我见过很有意思，有那个犹太拉比怎么去解释以斯帖记啊，他说这个希特勒就是亚玛利人哈曼，然后这个敌对犹太人呢就是啊就是这个亚甲族啊。其实你想过一个问题没有？从教会诞生以来，哪一类人最敌对教会啊？那不就是犹太人吗？有的人呢啊，有些牧师和基督徒啊，拼命的去亲犹啊，但是他却始终不肯承认。咱就讲个啊，讲个非常现实的例子。这共产主义最早是哪个群族的人把这个东西发明出来的？难道不是犹太人吗？在大洋彼岸，那些左派啊，那些民主党背后的金主，包括控制这些媒体的那些大佬，还有华尔街的人，那不都是犹太人吗？也要说弟兄怎么样，圣经说的很清楚啊，这个肉身做犹太人呢，不是真的犹太人，唯有属灵上做犹太人才是真的犹太人，只有信耶稣的人才是真正的犹大人，你要明白哈。因为犹大人以色列这个种族，它不是一个以血统来定的种族，它是以信仰来定的。所有信耶稣的犹太人，那就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子孙；所有不信耶稣的犹大人，就像保罗所说的，就从那个枝子上被砍下去，然后所有信耶稣的这些外邦人就被嫁接在这个属灵的枝子上，成为属灵的犹大人。这才是圣经真正的本意。也就是说，这个以斯帖记无论讲到普尔节，无论讲到这个上帝保守以色列，它跟今天世俗意义上的这种犹太教啊，这种这个犹太复国主义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解读这些圣经一定要在基督跟教会的根基上去解读，你不要去掺入一些意识形态，因为那个不是上帝让我们去研究的那些东西啊，否则你一定会走偏。也就是说呢，你直接可以应用到今天这个时代教会和基督徒身上啊。今天的教会，上帝的众教会就处在那个时代犹大人和这个哈曼之间那种危险的状态当中。所以说以斯帖记它是具有跨时代意义的一卷书，因为它在讲，一方面讲天国的君王基督，也讲到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也在今天在教导我们，在这个时代，就是在这个敌基督掌权的时代，我们当怎样信靠神，我们当怎样向外邦人宣告我们的信仰，怎么样在神面前求得神的怜悯和拯救，能够永远在神面前活下去，这是以斯帖记要告诉我们的啊。然后看第七节，亚哈随鲁王十二年正月，就是尼散月，人在哈曼面前按日月月撤普尔，就是撤迁，要定何月何日为吉， 选定了12月，就是亚达月。我们来看哈，你注意这里边几个名字哈，亚哈随鲁王12年的正月，后边说尼散月，还有赤普尔，就选定了什么12月，后边说亚达月，你注意这几个词哈。首先呢，这个12年正月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新月的第一个月啊，它叫尼散月。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个正月不是我们今天这个中国人过春节这个正月，跟这没关系。这个正月是摩西律法当中犹太历法当中的第一个月，实际上相当于今天公历的三月到四月，这就是摩西律法当中规定的第一个月。你要注意原文是首先的第一个月，它的这个犹太历法的正月，你要注意它里边是什么样的日子。在犹太摩西律法这个正月里边有两个最重要的节日，一个是什么？逾越节，另外一个是什么？除酵节。逾越节是正月的14，犹太历法正月的14，然后除酵节呢是15到21日，这两个节日呢是摩西律法规定这个正月最重要的两个节日啊，你一定要想到这个事情。然后你就需要注意哈，在以斯帖记里边，这个犹太正月它怎么叫？叫尼散月啊。弟兄姊妹，这个尼散月是犹太人被掳之后啊才这么叫的，以前叫亚比月啊，在摩西五经里边叫亚比月。你看出埃及记13章啊，讲到纪念出埃及记里，出埃及记出来之后，这个亚比月里边这开日子，首先是逾越节，然后是什么？除酵节。你要联系到新约的经文啊，逾越节羔羊吃羔羊，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圣餐，然后呢除酵节，耶稣说除掉罪恶，除掉这个文士法利赛人的教，西律的教啊。说每年呢世世代代要守这一天。你在这里想一个问题，在那个时代，就是末地改那个时代，散居在波斯国127个省内的这些犹大人是否还在守这些节日？你一定要想这个问题啊。然后呢，这张表你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尼散月是他们第一个月，然后后边这个亚达月是他最后一个月，就犹太历法的12月。这个呢，在亚哈随鲁王的12年啊，然后呢就撤迁。这个哈曼他就计划了这个事情，找了人啊，找了干这个事情的，然后在哈曼面前撤迁啊，撤普尔。这个普尔啊，普尔原文是铅或者说碎片的意思，这个普尔是巴比伦文字里边这个铅的意思啊，撤迁。然后按照日子和日子撤，然后再按照月份撤，撤出日子，撤出月份，最后选定的日子是亚达月，亚达月是12月哈。你注意哈，这个亚达月，这个亚达原文是荣耀的意思，它也是一个外来词，它跟这个尼散这个词一样，都是巴比伦的词。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犹大人已经开始用这些外来的词来代替了他们原本的那个词。事实上很多人还过不过这些节？不过了，名字都改了啊。也就是说这里边这些关于节期的关键的词全部是外来词，替代了以前的希伯来圣经摩西律法当中的词汇啊。也就是说那时候的犹大人很多已经成功的融入了外邦啊，也忘记了自己作为犹大人该守的那些节期啊。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哈，这里呢提到的这些月份全部用的是巴比伦的词汇，而且这个撤迁最终是由这个敌基督的哈曼按照当时异教的风俗来完成的，但是最后这个撤迁的结果却是出于神，因为神在背后掌握这一切啊。你看一下出埃及记12章，这个尼散月就是犹大的正月，在干什么？吃羔羊，把羔羊的血抹在门楣上啊，世世代代守这节，然后吃无酵饼7日，把酵除掉。我刚才讲过，这实际上就是在讲我们今天的聚会。 犹太人在古时的时候世世代代的守这些节期，在今天就是我们的聚会。我们聚会听到我们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宣讲赦罪的真理，那逾越节的羔羊就是指基督钉十字架，然后羔羊的吃羔羊的肉羔羊的血，这就是圣餐。吃无酵饼指的是除掉罪恶，像耶稣所说的，而且除掉文士法利赛人的教，除掉西律的教啊，这都是跟我们聚会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哈，圣经反复强调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但是在被掳之后犹太人应该已经忘了这些啊。但是呢，你会发现在以斯帖记当中呢，上帝开始让这些散居在波斯国的这些犹大人呢重新想起这些啊。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正月就是这个尼散月啊，当第三章十二节这个哈曼奉亚哈随者王的名在正月十三日写下这个屠杀犹大全族的这个命令的时候，莫迪改还有所有的犹大人，后面包括以斯帖和他的这些宫女，都披麻蒙灰进食撕裂衣服。知道为什么？弟兄姊妹，知道为什么？你要想想为什么。那时候已经没有圣殿了，那时候已经忘却这样的信仰，就今天来说你已经不聚会很久了，这种正常的聚会你不聚会已经很久了。但神却使用这场灾难让很多人重新，今天来说重新回到教会当中。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哈，你往后看你会发现哈曼撤迁所得的这个日子是到十二月份，但是这个时候是一月份，也要说最终这个法令定下来到最终实行中间有一年的时间啊，这一年是给犹太人悔改的时间。到了那个时间悔改了，上帝救你；到了那个时间不悔改，上帝就不救你。这是上帝不变的原则。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在今天哈，尤其是我们通过今年发生的这些政治事件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时代这些敌基督的势力就像那个时代的哈曼一样成功的上位了，他们掌控了所有的权力，他们掌控了一切的立法机构，他们控制了所有的媒体。你知道他们接下来要做什么？我告诉你，他们接下来一定要消灭主的教会，一定想着是把基督的信仰从这个世界上彻底的铲除，这是自古以来亚玛利人他一定会做的事情。但是正像这个约珥书所说的，现在悔改还不迟，披麻蒙灰悔改吧，为自己在真理上的失败，为自己的罪恶，为自己在神面前的这些真理上的失败，在神面前悔改，来到教会聚会听到领圣餐，或许神会收回所降的灾，也未曾可知。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在这里犹大人经历一场政治上的失败啊，本来看着挺好的那个人没有选上去，反而是亚玛利人上位，而且亚玛利人得到了权力，接下来要颁布一个法案要灭绝所有的犹大人。但是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披麻蒙灰来到教会认罪悔改，把你的信仰回归回去，只有这样你才能在神面前继续活下去。所以说弟兄姊妹，以斯帖记里边他在讲天国的事情，在讲基督跟教会的事情，以及在讲在今天这个时代教会怎样在世界上宣告主名，怎样才叫不否认主。你要传纯正的福音，你要传不打折扣的福音，你要把福音的本质就是基督信仰跟这个世界其实是为仇的这个本质讲出来，这才是教会所该做的啊。 好，弟兄姊妹，我们呢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看顾我们，保守我们，引领我们，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求你给我们恩赐智慧、信心，从你那来的勇气，让我们能够不否认你，传纯正的福音，传不打折扣的福音。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